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真的是你的话语把真正的智慧赏赐给我们。虽然今天在世人看来我们真的是愚拙的，因为我们不会走旁门小道，我们可能也不贪非分之财，但是天父，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今天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那时候你真的是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审问我们。真正的智慧人不是只是看眼前，不是为这短暂的东西在追求，我们是看永恒。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理财这个课程里面，天父，我想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学什么方法，最重要的求你来改变我们这个价值观，因为这个价值观没有被改变，我们其实跟世俗人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将来面对你，站在你的审判台前能够得你的称赞。天父，我们就把今天这堂课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次哈，这个基督圣经中的财富观，还有最后第四大点我们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花一点点时间把上次的第四点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财富的获得必须取之有道。那我就会很快的看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主日崇拜现在在讲箴言，所以有一次我们会讲箴言中的论到财富的这些讲论。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已经就是说把一部分做了一个归纳。那么在这个财富的获得必须取之有道，我想今天牧师讲的那个日本这个一位基督徒，他做洗衣店的这个弟兄哈，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想他知道财富的获得必须取之有道，不是以任何这种取巧的方式啊。那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如何呢？第一个，箴言很清楚的劝勉我们要殷勤做工，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财富，我们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实际的劳力，实际的努力来获取这个财富。所以我想今天牧师讲的那个日本这个洗衣店那个老板，他就是觉得这个行业是很脚踏实地的，是以自己的劳力去赚取来的这个财富哈。那我们看一个地方的经文，我们看箴言十三章的第四节和十一节，这里列的经文你们可以回家自己再花时间把圣经打开来看，但是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看一个地方，请翻开箴言十三章第四节和第十一节。所以箴言十三章第四节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换句话说，我们要能够有这个丰富的收获，我们必须要殷勤的做工。那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这里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以如果是不劳而获的财，你会发现这种财也跑得很快，很快就没有了。但是殷勤做工来积蓄的财富必见加增。好，那所以我们这个获得的财富必须首先是借着殷勤的做工来赚取。那么第二，但是我们赚取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诚实。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箴言十一章第一节。箴言十一章第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这是讲到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以诚实的态度来赚取这些财富，特别是做生意必须真的是叫做什么，不可以做欺骗的这种这种经营啊，一定要以诚实来经营。然后我们看二十一章的第六节，二十一章的第六节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以不诚实的手法诡诈之舌，我相信这些人他可以用他的这个舌头来耍诡诈来赚取这个财富，但是呢圣经上说这样的做法是自己取死。不但如此，说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换句话说，同样的，这样子赚来的财富不会持久，也 不可能永远的拥有，就像吹来吹去的财富一样。好，那第三个我们赚取财富必须要取之有道呢，就是圣戒想要急速发财。我想这里列的这三方面都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我们来读28章的第20节22节，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然后我们看22节，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想要急速发财，通常想急速发财一定通常就是以不诚实的手段啊，或者不脚踏实地，就是也是犯了前面两条，不愿意殷勤的做工。所以想要急速发财的人呢，不免受罚。而这样子赚来的财其实一样的，好像浮云，或者说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呢，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箴言给我们的一些劝勉，让我们真的是要按着神的原则来获得这个财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我们的金钱奉献，也就是神的物应当归给神。我们用这个题目呢，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在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法利赛人拿了一个罗马皇帝的钱币来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回答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当然意思就是说，当纳的税应该纳给他，但是神的物该归给神。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的金钱的奉献，我们不应该夺取神的东西。那事实上我们第一堂课已经说了，万有都是神的，我们能够奉献不是我们拥有的东西，乃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把它存感恩的心献给神。所以我们首先看在旧约里面的奉献基本上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出于自愿的奉献，也就是说这种奉献不是神要求人献上的，是人自己主动的自愿的把供物献给神，以此来尊荣神。所以我们今天箴言第三篇不是说吗，你要以出熟的财物来尊荣耶和华。所以呢，这种自愿的奉献不是神要求，可是这个人他主动把神所赐给他的献上来尊荣神，来表达对神的良善和神的恩惠的一个感恩。所以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自愿的奉献，是基于神的良善和神向人所施的恩惠。所以领受的人他就以感恩的心把供物献上来感谢神。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大部分的献祭都是属于这一类，我相信大家最熟悉就是亚伯跟该隐。该隐是种地的，亚伯呢是这个牧羊的，他们都是把自己所得的拿来献上给耶和华，以此来尊荣神。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许多的献祭，譬如说挪亚洪水以后，挪亚也拿一些洁净的这些动物来献在祭坛上，献给耶和华，来表明神救赎，对于神的拯救的一个感恩。这些都是出于自愿的奉献。但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许多是神所要求的奉献。譬如说在圣殿里面每天早晚要献燔祭，在安息日，在月朔就是一个月的头一日，还有呢各种的节期，无论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吹角节，或者说等等这一类所有以色列的节期，他们也有 神要求要献上的各样的祭物。除此以外，我们今天在箴言第三章也看见啊，神也要他们把初熟的土产献上给耶和华。那么另外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所谓十分之一的奉献。那还有呢，头生的人或者牲畜也必须要献给耶和华。当然这是跟逾越节神救他们脱离埃及，击打所有埃及头生的，却拯救了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所以头生的人跟牲畜也要奉献给神。另外呢，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每一年要奉献半舍客勒的赎银。但是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30章，耶和华神也是说你们要以此作为礼物献给耶和华啊。所以这个赎银，神所要求的这个赎银也是神要求的奉献。另外我们看见会幕的建造，耶和华神也是吩咐摩西说，叫这些百姓有什么有金银、有红蓝紫色朱红金银的线，或者说有其他各样的东西，都请要他们带到这里来作为建造会幕的这个材料。这也是一种耶和华要求的奉献。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所要求的奉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百姓的奉献是不止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其实只是供应利未人生活的需要，因为利未人在会幕里面或者在圣殿里面侍奉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神要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带到会幕或者圣殿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利未人再把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也是献给耶和华神，就供应祭司的需要。当然祭司在赎罪祭跟平安祭这些祭物也有一部分是归给祭司和他的家人所使用。因此在旧约里面的奉献是不止十分之一奉献。这些节期，以色列的男丁一年要3次上耶路撒冷朝见耶和华。圣经说什么？不可空手来朝见耶和华，那么加上这我们说的所谓自愿的奉献，甘心祭，感恩祭，有一些都是自愿的奉献。所以有人把所有旧约神百姓的奉献，把这些都加在一起呢，有人大概算一下，差不多是四分之一，也就是22%到25%。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就是十分之一，其实是多于十分之一。好，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奉献的意义，我们来读罗马书12章1节。我们是用罗马书这节经文，借用这节经文所讲的真理，我们来看可以应用在奉献上，来了解奉献的意义到底是如何。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是保罗基于前面1章到11章保罗讲到整个福音，神在福音当中向人所施的恩慈和怜悯。所以保罗现在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基于神向人所施的恩典，向人所施的怜悯，而劝勉罗马教会的信徒把他们的身体当作祭物来奉献给神。但是这个祭当然是跟旧约的燔祭 是一样的，只不过燔祭这个牲畜要被杀，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然后整个祭物都要烧在祭坛上。但是呢，我们如今把身体献在祭坛上，乃是指把自己完全奉献，所以是一个活祭。所以在这里呢说是活祭，换句话说是把自己完全奉献来为神而活。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慈悲保罗用的在希腊文它是用个复数，表示说神的恩慈和怜悯是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而且是许许多多的恩慈和怜悯向我们人显明出来。所以基于神向人 所显出这样子各式各样，而且是许许多多的恩慈和怜悯，我们理当向神做出一个回应。怎么样做出回应呢？以我们的爱和感恩，以实际的奉献来向神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和感恩。所以当神的百姓经历了神的怜悯以及神向人所做的恩典的行动，我们都应当以适当的反应来做回应。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向神献上祭物，当然奉献就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那这里保罗是劝勉他们，是把自己整个人献上，虽然这里说是身体，身体当然是很具体的，包含我们这个肉身这个有形的物质的身体，但其实呢所指向是整个人，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一切所有我们的言语行为。所以我们应当把整个人献上来表达感恩，但这样的一个奉献不是一种交易，不是用奉献来偿还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奉献给神好像是好，我就既然神你这么恩待我，我现在我也献把这些献给你，甚至把我自己献给你，好像来偿还神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如此。人永远不可能偿付神的恩典，因为这是恩典，不是人该得的。如果是偿还，那就是好像这个讲来说扯平了。但是恩典是人不该得的，也是人不配得的，是神主动赐给人的礼物，所以人是永远不可能偿还神的恩典。因此我们的奉献乃是一种对神的爱和感恩所做出的一个表达，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我们是可以以我们的奉献来偿付神的恩典，不是的，我们连一点都没办法偿还。神的恩典是实在是何等的浩大，而且这是根本不是我们人配得的。好，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保罗这里提到说，这样子的奉献，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他说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和合本翻成，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可能我们要把它重新翻一下，按着原文翻，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侍奉这个字在希腊文可以翻成侍奉，但是很多时候是翻成敬拜，在这里翻成敬拜是更好。所以他说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原文说 This is your spiritual worship This is your spiritual service of worship、okay? 这是 NASB 的这个英文的版本，有一个版本叫 NASB 是最直接翻译的，把希腊文直接翻译，这个版本就说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或者说是你们理性的敬拜。因为属灵这个字这里翻成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和本翻成理所当然，这个字其实是兼具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意思是属灵的 spiritual， 另外一个字另外一方面，我们和本翻成理所当然，可是很可能翻成理性的或理智的更好，英文是 rational， OK， 所以是 spiritual 这个字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spiritual 属灵的，另外一个含义是理性的或者理智的，是 rational。 所以我们保罗说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成祭物献给神，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同时这也是你们理性的敬拜或者说理智的敬拜。那我们先看第一，理性的属灵的敬拜，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属灵的敬拜，或者我们可以说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属灵是指这是内在的，包括思想，包括心思包括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所以换句话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敬拜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像旧约所有的献祭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神所看重的是内心的态度。所以如果我们读一些先知书， 特别是以赛亚书、马拉基书都有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仍然去耶和华的殿中献祭，但是耶和华说，我巴不得把圣殿的门关了，因为这些人献祭，他们不是从心里面真正敬拜耶和华，不是从心里面真正以清洁的心来献上这个祭物。所以这样的献祭或者说我们的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换句话说，不是仅仅外在的仪式，不是你把钱丢在奉献箱里面，这个乃是神所看重的是内心的态度。并且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是以我们全人的思想，我们的心来把这样的东西献上给神，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所以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就表示说这样的一种献祭，这样一种奉献，不是那种不看重内在的态度的一种献祭，不是那种不看重内在态度的一种奉献，而是发自我们里面清洁的心所献上的，而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和感恩所献上的。所以我们的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在主日崇拜会收奉献，有这个仪式啊，这个其实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就像我们今天敬拜我们譬如说圣餐好像是一个仪式，其实不是一个仪式，这都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因此我们虽然没有在主日时间收奉献，但是我们在前面都有个奉献的祷告，是不是？我们唱完诗歌以后，我们就会邀请一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奉献的祷告，这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这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好，那么第二，奉献呢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理性的敬拜。理性的就表示是理智上的，表明我们人类神创造我们乃是有理性有灵性的一个受造之物。我们人是有理性有灵性的，所以我们人有理解力，我们人有见识。因此当基督徒明白神的恩典以及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回应就是会把我们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因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敬拜。我们既然从神领受了神这样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占有的地位，所以就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理所当然，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见识让我们知道说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应当对神的恩典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我们就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这是保罗所提到的。所以这一种的奉献是出于理智和甘心乐意的，是出于我们认识神是谁，我们也明白了神在福音中赐给我们什么，以及神要求我们什么，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于是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祭物，或者说我们就甘心乐意的以奉献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和感恩，所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其实乃是出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智我们的见识，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所该做出的回应。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敬拜，也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知道我们在福音中我们所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赐福和恩典，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做出这样的回应。那么第三，关于奉献的意义，我们也要记住万有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奉献其实是把我们从神所得的献给神，因此能够奉献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29章，这是大卫他为圣殿的建造来预备材料，在他临终前他就嘱咐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以及他的儿子所罗门要继续的为圣殿预备建造的材料。 那么他就呼召这当时在场的这些领袖和百姓为圣殿来奉献。那这些人就非常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献给耶和华，以至于大卫就做出这样的一个感恩的祷告。所以我们看第十节哈，所以大卫就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那等等，我们还会在后面，我们奉献神要求的奉献的心态，还会再回到这段经文。但是我们看见大卫这个祷告，他是表明神的百姓能够如此的乐捐，乃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彰显出来的一个记号。今天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慷慨的奉献，慷慨的周济贫穷，这是神的恩典跟能力的彰显的一个记号，不是我们来好像以此表达我们这样慷慨的奉献，并不是我们的功绩或者说我们的功劳。我们凡是能够慷慨奉献的人，乃是神在他的身上的恩典和能力彰显出来，以至于他可以如此的奉献。神向人显出无比的良善和恩典，把他所拥有的万有赐给在地上所有寄居的人。因此当大卫呼召神的百姓为建造圣殿奉献，这些百姓竟如此乐意的慷慨的奉献，把他们从神所得的奉献给神。大卫看这个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在这些人身上，以至于他们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这样的回应。所以呢，人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今天无论是谁能够慷慨奉献，在我们人一点都没有可以夸口的。所以我们不要拿这个来夸口，因为我们常会听见，哎呀，你看那个弟兄姊妹，他真的是他奉献多少奉献多少。错了，我们能够奉献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否则我们不可能这样子来甘心乐意慷慨的奉献。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神所悦纳的奉献是什么。第一，神所悦纳的奉献是先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我们刚刚看这个历代志上29章的第五节，大卫他告诉这些人，他自己为神的殿预备了很多的材料。但是呢，我们看第五节，他说今日第五节最后，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我们就看见这些领袖千夫长百夫长，他们就乐意奉献为神的殿使用，他们就献上了金子，献上了银子，献上铜，献上铁。但是大卫呼召的时候，他首先是说，你们今日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五节，这个历代志上29章你可以把它夹住，我们等等还要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好，这个也是待会我们还要回来看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看第五节， 因为这是讲到马其顿教会，保罗呢，他对于哥林多教会谈到马其顿教会，他们是如何慷慨的捐献哈。当然这里是周济贫穷，但是也是属于奉献的一部分，我们等等会看。好，所以在第五节，保罗说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慷慨奉献，而且他说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他们是先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个先不是表达时间的先后次序，当然也是，但是更重要的，这个先是表明神占有优先的次序。这个先更基本的是表明神占有优先次序。所以我们的奉献，神占有优先次序，那当然也是先把自己献给神。马其顿教会可以这样子慷慨的奉献，乃是他们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的直接带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把神放在优先次序上所带出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因此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够使他们在极度的贫穷等等，我们会讲牺牲的奉献还要用他做榜样，是神的恩典才能使他们在极度贫穷和受苦，他们正在受极大的试炼，患难的试炼，才能够让他们在极度贫穷跟受苦当中仍然能够喜乐的并且慷慨的给予。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恩典和能力在他们身上的彰显。所以神所悦纳的奉献是先把自己献给神，换句话说，神占那个最高的优先次序。第二，神所悦纳的是以纯洁正直的心奉献。我们先看历代志上29章，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历代志上29章，刚刚我们读的第10节到第16节哈，我们先看17节。历代志上29章第17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所以大卫提到说，神喜悦的，神是鉴察人心的，而神喜悦的是正直的心。所以当大卫奉献的时候，他是以正直的心来奉献，献上所有建殿的材料，而且他欢喜看到这些百姓也是同样以这样正直的心来奉献。所以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4章，我们刚刚提到大家很熟悉的该隐跟亚伯的献祭。创世纪第4章，我们从1节读到7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了，神悦纳亚伯的供物，没有悦纳该隐的供物，不是因为该隐的供物是地里的出产，不是因为亚伯是把羊群献上，因为我们觉得日后所有的献祭都是以羊为祭物献上，当然最后耶稣是那被杀的羔羊等等，其实不是。这里说得很清楚，耶和华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该隐的祭物之所以不蒙悦纳，不是因为他献地里的出产，乃是他奉献的动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大卫说，你是鉴察人心的，你喜悦正直，所以大卫说，我以正直的心献上。亚伯的献祭是出于纯正的动机， 是出于清洁的心。所以出于纯正的动机，清洁的心，他的祭物为耶和华所悦纳。但是呢，该隐不是出于这样的心，不是出于这样正直的心所做的奉献，是耶和华看不重的。所以你看他的反应就很显然了，该隐因为耶和华看不重他的祭物，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你就知道那个动机不纯正了。今天啊，如果你做善事，人家没有看见，没有称赞你，你就不高兴，你的动机就通通毁掉了，没有真正的良善在里面。 OK， 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哈。如果别人劝诫你，如果教会有一些规定要我们去遵守，然后我们的反应就是算了，我从此再也不到这个教会来了，这些反应其实就把我们的心显明了。所以这个奉献，这个心很重要，要以纯洁正直的心所做出的奉献才是神所悦纳的。那么第三，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神喜悦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看出埃及记25章第1节，这我们看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过。出埃及记25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要为耶和华送礼物来，也就是奉献。但神定下的条件是什么呢？耶和华神说，对不起哈，应该25章的2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神要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凡是甘心乐意的把礼物带来的，耶和华神说就可以收下归我。那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也是我们等等还要再看的。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所喜悦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样的奉献神才会悦纳，也就是说神就会接受我们所献上的。好，第四，神所悦纳的是自我牺牲的奉献。我们就用几个例子来看。首先我们看大卫的榜样，我们再回到历代志上29章，我们看他为建造献殿所预备材料。我们看29章，我们就读第1节到第4节。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相堪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但是第3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所以他为圣殿的建造预备了许多的金银铜铁木料，但是他说，我也把我自己积蓄的一切也献上。这是一种牺牲的，自我牺牲的，就他自己的他也拿出来。那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4章，这是在建殿之前，大卫他就已经显出他这样的一种自我牺牲的奉献。在撒母耳记下24章呢，是因为大卫数点人数，耶和华向他发怒，于是呢就给他3个选择3样斋让他去选择。那么大卫说他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那也所以呢，耶和华就差使者来把瘟疫降在这个百姓当中。那么当然这个神后来看见就是说神执行这个刑罚的时候，后来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个灾。 因为大卫的祷告，因为十七节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他就向耶和华祷告，他说我犯了罪行了恶，可是这群羊做了什么，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所以耶和华就后悔。 我想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后悔不是说神好像做了一件事情啊，这个结果像我们人一样看到结果不好我们就后悔，不是这样。神的后悔乃是指神他改变他的做法，为的是要维系他不改变的属性和品格。所以不是他后悔做错了，乃是因为人的悔改，人的悔改，所以神就改变他的做法，以维系他不改变的品格跟属性。所以你看尼尼微，神是要毁灭尼尼微城，可是尼尼微人悔改，因为人的改变，人的悔改，所以呢，神就改变他的做法，来维系他自己不改变的品格跟属性。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因为大卫的祷告。好，那于是神就吩咐他在那边要筑坛献这个赎罪祭。所以我们看二十四节，那这个地方这个禾场是属于一个人叫亚劳拿的禾场。那么所以二十二节，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献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可是大卫说什么？大卫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大卫他的奉献，他是绝对愿意牺牲，就是把自己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是一种牺牲的奉献来献给他的神。好，那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就是寡妇的两个小钱，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这个寡妇所做的事。我们就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这一段。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里所谓的银库其实是放在圣殿的妇女院，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最外面是外邦人的院，然后里面一层就是妇女院，然后就是男人院，也就是你以色列的男丁可以到那里，最后里面是祭司才能够进去的啊，就是圣所至圣所。那所以呢，这个奉献箱，我们现代的奉献箱就这里所谓的银库是放在妇女院，一共有十三个。那这十三个奉献箱外形是仿照喇叭而做的，所以是很宽的口啊，然后下面窄。那这每一个奉献箱，这十三个上面他们都会写明这个奉献的用途，譬如说这个箱子所收的奉献是奠捐，这个奠捐就是我刚刚说的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每年要有半个舍客勒，把半个舍客奉献。所以耶稣有一次也是有人来收奠捐，耶稣就问彼得是这个儿子需不需要奉，要不要向儿子收税啊？那彼得说当然不要，可是耶稣还是顺服，就叫彼得去钓一条鱼，把那个嘴巴打开，里面有一块钱，就够耶稣跟彼得两个人啊。所以奠捐，这个奠捐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赎罪银哈。那或者写这个箱子写的这是献给素祭的啊等等。所以十三个奉献箱，每个箱上都有指定用途，所以他们就可以把金钱按着他们的负担丢到这个箱子里面，全部收入都是用来维持圣殿日常的开支以及献祭的礼仪。换句话说，就跟我们今天奉献用在教会啊，一切的需要等等之类，所以当时所收的也是用来维系圣殿的开支跟献祭的礼仪。那么很多人都 来丢钱，有一个穷寡妇也来，她丢了两个小钱，是这个我就不要跟你们讲了啊，因为算来算去这是很微小的一点钱，所谓一个大钱，它是把它换算成罗马币的时候是一个大钱啊，是非常极其少数的一个钱，但是耶稣却说这个寡妇丢在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所以从耶稣这句话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在神眼中看奉献的多寡不是以金钱的数目来衡量，神不是用金钱的数目来衡量一个人奉献的多寡。这个寡妇所给的虽然只是两个小钱，可是耶稣说他所给的比众人所给的更多，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第二个原则，耶稣说众人都是有余的拿出来丢在里面，可是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来奉献的这些人众人，他们是从他们丰富的财产里面把多余的奉献给神，而寡妇呢，他说是自己不足，所以这个寡妇很贫穷，贫穷到一个地步，他连自己生活的需要都不足够，不足以来供应。所以这个寡妇是从他的贫穷和不足中，但是他奉献多少，他把所有的都奉献了。他的贫穷甚至不足以维持生活基本的需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让他不奉献。换句话说，他连自己生活需要都不够了，他没有说我现在生活需要还不够，所以我现在不能奉献，或者等明天等后天等什么时候我有钱再奉献吧，又或者他有两个小钱，他说啊，那我奉献一个好了，还留下一个，我还可以至少还可以买一个面包吃，至少下一餐还有得吃。不是的，他虽然所有的连自己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足以维持，也没有使他停止奉献，他没有说我自己不够我怎么能奉献呢，我现在不能奉献等以后好了，或者说我奉献一点我还保留一点，他乃是把所有的都奉献，而且耶稣说他把一切养生的都奉献，这就说明他的奉献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奉献，这是一个完全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上的一个奉献。他的奉献是把维持生命所需的都献上了，这就说明他的牺牲，换句话说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他把所有连养生的都投到奉献箱，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就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的生活。因此这一种自我牺牲的奉献是主耶稣所称许的。因此一个人奉献的多寡是以他为主牺牲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奉献的多寡是以他为主牺牲多少来衡量，不在乎数目的多寡。第二个，也不是看他给多少，而是看他为自己保留多少，也不是看他给多少，而是看他为自己保留多少。所以这个寡妇她这样的牺牲的奉献就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神所喜悦的是看我们为主牺牲多少所做出的奉献，神也不是看我们给了多少，神是看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你如果给很多，可是你所给的不过是百分比很小，你为自己保留百分比很多，或者你给的不多，对不起，应该是说你给的不多，你本来也没有多少，可是你为自己保留的比你给的还多，所以这些都不是神所悦纳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马其顿教会的一个榜样，我们就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应该从第一节来读哈，因为 保罗强调同样的，他们能够这样奉献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穷极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当时马其顿教会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换句话说，那时候他们受很大的逼迫，他们受很大的逼迫，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不但如此，他们在穷极之间，意思就是说马其顿教会是非常贫穷的教会，不是只是穷，是极度贫穷的教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格外显出他们慷慨喜乐的把钱拿出来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为这里这个捐款是要带到耶路撒冷去供应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再三的求保罗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已经在这样子逼迫患难之下，又是极度的穷困，他们还再三的求保罗要允许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事情上有份。所以保罗说他们的捐款是按着力量，而且保罗说实际上他们是过了力量，所以这是一种牺牲的奉献，就跟这个寡妇的奉献是很像。他们是极度的贫穷，可能连自己生活都不够，我们连供应自己基本的需要都不够，但是他们再三求保罗让他们在供给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上有份，他们真的是过了力量，换句话说是一种牺牲的奉献。所以这样的奉献是神所悦纳的，最后神悦纳的奉献是把最好的献上。那我们刚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这个这个箴言也已经讲了哈，那我们就来读出埃及记的23章19节。出埃及记23章是约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约书，里面讲到奉献的时候，神就明明的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把最好的献上啊。所以出埃及记23章19节，耶和华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那这里我们看见所谓出熟之物，其实呢就是最好的，出熟的就是最好。我们刚刚那个箴言3章也是这样讲哈。然后我们看民数记18章12节，民数记18章，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神要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带到圣殿里面献给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把这些赐给利未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民数记18章就是讲到这个十分之一，所谓的十一奉献。然后我们看12节，百姓把这些奉献带到圣殿献给耶和华，12节说是什么？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所以你看是最好的啊，这出熟之物是最好的，带到殿圣殿奉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把这十分之一的奉献都赐给利未人。然后我们看29节，利未人也要把他们收到的十分之一啊，我们从28节读，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就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制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你们和你们的家属可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功劳。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所以这里说神要最好的，其实 那个重点还是一样，最好的献给耶和华，就是表明耶和华占有最首先的优先次序。我们以前在台湾，不像现在是写支票奉献，我们都是直接把现钞奉献。那有就是有一个伯伯，他就跟我分享，我就很受感动。他就把他平常就是说这些现金的啊，手头的现金啊，他把那些全新的或者尽可能把这个新的钞票把它留下来，保留下来。奉献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新的崭新的钞票来丢在奉献箱里面。他的心意就是他要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啊。那我想真的是在那个心，那个钞票的心，就最后还是这个钱又我就说可能就又罚存到银行里面去。但是这是这样的一颗心，真的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个是神所悦纳的。好，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比较跟我们最有关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啊。那首先我要来说明所谓十分之一奉献的意义。谁知道十分之一奉献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哪里？你们应该知道的，麦基洗德，是不是？创世纪第十四章啊，当亚伯拉罕他把他的侄儿罗德拯救回来的时候，这个麦基洗德撒冷王，也就是仁义王，出来迎接他。亚伯拉罕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创世纪十四章的第二十节，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第二次出现在哪里？有谁知道？这个也应该知道，雅各他妈妈叫他到他舅父拉班那里去，他就到了伯特利，晚上就拿了一块石头枕在头下面睡着了，就看见一个异象，梦见天开了，有个梯子啊，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雅各清早起来就把这个石头立为柱子，就浇油在上面，他就许愿，他说如果神真的跟他同在，保护他，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到这个迦南地，他说我所立的柱子，这个石头就必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早在摩西立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十分之一的奉献。不要以为这是摩西律法规，早在摩西律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十分之一的奉献。雅各那时候以色列这个民族都还不存在啊。十分之一这个概念不仅限于圣经，从许多古代的记录我们可以得知，自古以来人类就用十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自古以来人类就用十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原因很简单，可能因为人有十个手指头，十个脚趾头，所以从古代人类就用十作为基本的单位，而且用十这个数字作为完全的象征，作为完全的象征。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十也是完全的一个数字，所以献上十分之一就象征献上全部，献上十分之一就象征献上全部。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外邦人他们也向他们的神明献上十分之一。当你把你所有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就表示你献上了全部，你完全降服于这位神。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已经提到，许多外邦的神明他们也接受那些拜他们的人献给他们十分之一来尊荣他们。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十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十分之一是一个象征，我们把所有的怎么样完全献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十分之一 献完了以后，剩下来的十分之九都是我的。我们要明白，我们这样的奉献，完表明我们完全的怎么样降服啊。所以我们刚刚读民数记十八章，旧约十分之一的奉献其实是供应利未人。那我已经说了，把所有旧约神要求的奉献加起来是超过十分之一，大概是四分之一，25%啊，22.5%-23%差不多是这样哈。那么新约有没有要求十分之一？有没有？没有，新约没有要求，因为已经，我就说这个旧的约已经终止了，那在新约的约之下没有要求十分之一。不过我们刚刚读的保罗劝罗马教会，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应当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都怎么样完全的奉献给神。那当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神而活，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而来，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呢，第二点，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是一个全人的奉献。换句话说，我们第一堂已经讲了，神把他的东西怎么样借给我们，我们的生命也是神借给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一个管家，忠心的按着神的意思来管理神所托给我们的这些产业。所以耶稣说，如果别人的东西你都管不好，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换句话说，将来真正我们的东西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产业。如果我们现在神的东西，神给我们托管的钱财我们都管不好，那神也不会把我们的东西，神也不会把这个真正的产业，属灵的产业给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讲周济贫穷，我会再说，我们真的是要记住我们怎么做金钱的管家，跟我们将来的得救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做金钱的管家，因此在奉献我们也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来把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其中一部分献上给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和我们的感恩。所以保罗劝勉罗马的人把整个人和他所有的都献给神，来为神而活。换句话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每时每刻的生活都是把自己做活祭献给神，去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整个全部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敬拜。我们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来敬拜神，也就是我们都是为神而活，我们整个生活都是敬拜。举个例子，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会碰到这种，有些人就是很不讲理，或者有些人你明明没有错，他要摁你一下喇叭或者是什么，或者说有时候你好好的走，这个人忽然切入很危险，那我们的反应常常就是怎么样，或者生气，或者扒回去，或者是什么。可是我们整个人每时每刻都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就是碰到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立刻不要顺从我们的私欲，而顺服里面的圣灵。所以我们不是立刻就是以自己的意思做一个愤怒，或者说做一个报复，或者说做一个任何的反应，我们乃是顺从圣灵，把自己这样子献给神，来做一个敬拜的，来回应，来做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纯顺服神的心，按着神的旨意顺从圣灵来做任何的，来面对生活中一切的事情，那这就是所谓的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在一家人吃饭饭桌上，我们就以能够尊荣神的谈话 来作为祭物献给神，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时时刻刻每一件事情，我们生活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把我们自己做活祭献给神来敬拜神。那么当然在奉献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金钱，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怎么样来奉献，我们也按着神的旨意来行。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我们把我们从神所得的献上给神，也就是所谓的奉献，在圣经中的用途，我们就从这个用途来看，我们今天的奉献应该奉献给什么，什么哪些需要。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我这一列就是奉献给教会。我想在旧约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旧约神的殿或者说会幕，以及在圣殿或会幕中侍奉的祭司跟立位人的需要，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奉献带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十分之一是给在圣殿服侍的立位人，那么圣殿服侍的祭司除了是感恩祭赎罪祭的一部分，是举祭的那一部分是归给祭司，那么立位人也要把他收到的再拿十分之一奉献为举祭，也是归给祭司。那么当然我刚刚已经说，像新约时代的妇女院的这个奉献箱里面注明所有的用途，我刚刚说也都是供应圣殿，来维持圣殿以及各种的献祭。那么在新约教会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教会当然不是这个房子，不是那个组织，教会是我们这一群属神的人。然而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仍然会有组织，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建筑物来一个地方来敬拜神。那所以呢，新约教会是神的殿，那么当然在教会里侍奉的当然就是神所呼召的这些牧师传道人等等，就相当旧约在圣殿服侍的祭司立位人。所以我们的奉献是应当要来供应整个教会神的家的需要，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奉献给宣教士。我们知道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叫他们怎么样，什么都不要带，什么都不要带，他说你进哪一家就住在那家，就住下了，然后就在那家吃吃喝喝， OK。 那么其实耶稣说了一句话，工人得工价是什么，是应该的。那当然从一个角度讲，他们出去传道就是我们现代所谓的宣教士。那么保罗他也是圣灵差他跟巴拿巴出去宣教，那么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的宣教很多时候，当然在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他是自己是支帐篷，所以他确实一面支帐篷一面宣教，但是也有时候他不可能来完全供应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些教会来供应他。当然他从来没有拿哥林多教会的钱，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闲话， OK， 当然也有一些假教师，所以保罗他说他要叫人不花钱听福音啊。这个但是呢，腓立比书保罗说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打发人把钱送给保罗，来供应保罗在宣教时候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宣教士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教会现在支持的 Cindy 哈，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是做他的祷告同伴。当然我们在本地我们是支持 Paul San 牧师哈。那么其实我因为我跟牧师我们自己在神学院读书，我们自己的同学当中很多是很多做宣教士，我们也都在经济上就是很忠心的支持他。最近今年一月，我在牧底的一个同学他正式退休，所以你想想啊，他说退休我都不敢相信，因为我在牧底读书的时候跟他做同学。你看他在宣教工厂，他在委内瑞拉，他在宣教工厂上二十几年。当然他我觉得他是比较提早退休，因为他今年是六十岁，他就退休了。那么其实你知道现在宣教是最辛苦的就是筹款，我觉得这真的不应该是教会的，这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这些宣教士现在的宣教机构，以前宣教机构还没有那么严，现在越来越多宣教机构要宣教士筹款，一定要筹到70%到90%以上才可以真的出去工厂。以前就有时候没办法筹到这个比例的时候，就先凭着信心就出去了。可是现在所有的这些福音的机构在奉献上，很多时候你看到都是有短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基督徒都很贫穷吗？大部分，以我们华人教会来讲，大部分华人教会都是中上阶级，为什么这个奉献这么缺乏？我跟牧师，我们是有很多这种，除了还有像我们的牧师大学的同学，他的儿子跟媳妇也到中国去宣教啊。那当然他们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教书的薪水是很低的，所以他也还是需要外面的这个，就是说需要筹款等等之类哈。就发现啊，所有的这些宣教士就为了这个筹款，真的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立刻的就上宣教的工厂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奉献的。那么第三个是周济贫穷，周济贫穷我们在下个礼拜会讲，我就不花时间说了哈。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奉献的用途，神的教会，神的殿，一个就是宣教的工作，然后呢周济贫穷啊，所以周济贫穷也是属于奉献的一部分。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就来看看这个奉献的实行。那当然我刚已经提到，因为我们是全人的奉献来敬拜，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奉献的实行，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随从而且顺服圣灵的引导。换句话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一些需要，如果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感动和带领，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求问神，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所赚取的金钱，除了供应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我们会有一堂讲简朴的生活，金钱上次我们讲加上什么知足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就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以金钱和知足，这是最大的利啊，这是最大的益处。我们可以把有余的，我们可以来奉献啊，在神的国度以及周济贫穷。那我们下次会讲这个周济贫穷。所以呢，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在奉献怎么样去行讨神喜悦的事啊，怎么样来把我们的金钱的管理啊，来做这个来怎么讲，来定计划，或者说来圣灵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该把我们的钱怎么样的奉献给哪一些需要啊。所以第二个呢，我们的奉献也要有事先的计划跟预备。哥林多前书第16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要他们，其实这里也是讲到这个捐款啊，保罗要收这个捐款，关于给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徒，供应耶路撒冷圣徒。但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保罗说道，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要我们事先有计划跟准备，不是献凑，不是临时急急忙忙拿几块钱啊，拿一点多余的出来。所以呢，对于奉献，我们真的是需要啊，尤其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夫妻或者自己，都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对于奉献做一个计划。而且呢，应该要我自己哈，我们是薪水你拿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 先把神该得的归给神，好，也就是说按着你的计划，按着圣灵带领你所做的计划，把神把这个奉献的奉献给神的就献上。好，那么所以呢，我们最后就是要讲到关于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在新约没有要求十分之一，所以呢我们不应当以别人有没有十一奉献来论断人。换句话说，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照我刚刚所说的，捐得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要以纯洁正直的心，要先把自己献给神，要有自我牺牲的奉献。那么也许有些人的信心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他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有十分之一奉献的人也不要论断没有十分之一奉献的人。那么虽然新约没有规定十分之一，我刚已经说了，神所要的是我们按着圣灵的带领，按着神的旨意来奉献。那如果我们把我们前面所讲的集合在一起，基本我们应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那当然我们可能我们也会讲，我们是也要为自己实际的需要做一些储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临时的需要，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是不是每天的，譬如说你要交个保险费，这个保险费是一年缴一次，可是你也是必须要把这笔钱准备出来，那然后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来奉献。那所以呢，我自己的建议是十分之一是一个参考，十分之一是一个参考，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以十分之一做一个参考来计划你的奉献。可是我们也不应当只限于十分之一的奉献。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我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好像我已经履行了我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就一毛钱也不肯多奉献一点。所以我们已经一再讲了，不要忘记寡妇的奉献的这个榜样，这些牺牲奉献的榜样，所以不应当只限于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呢我跟牧师是这样做的，我们是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就是我们的收入呢基本上十分之一我们就是奉献给教会。那这一点我要讲一下哈，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有很多宣教工作需要，我很有感动啊，所以我大部分就把我的奉献都奉献宣教机构。不要忘记教会的需要，我们今天还是有个地上的聚集的一个团体，所以呢教会的需要还是我们有首先的责任。所以呢今天其实这个统计数字是很一般性的，真理堂也是框入这个一般性的原则哈。今天所有的教会是靠 20% 的信徒的奉献来维系，换句话说今天所有教会的奉献是教会里面 20% 的信徒的奉献，如果用比例来讲。那么所以昨天晚上在跟景浩打电话， 他说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字，如果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把5%奉献给教会的话，那教会就已经不得了了，教会的这个经济的需要就足够了啊。那当然真理堂的奉献我跟牧师也不知道，我们的原则是我们只有一个财务，只有一个人知道，因为那个人要给你们发免税收据，所以只有那个人知道，那其他人不知道。不过呢最近我们有看一个统计，那我就说呢真理堂有一样事情我要感谢神的，参与奉献的人数是我的，就是说可以说很80%可能80-90%的信徒都有参与奉献，那这是非常要感谢的。但是我们在奉献上应该怎么样来照着圣经所教导的，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宣教的工作，一个是周济贫穷，这三方面。那希望 啊，神可以，我们都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所以关于周济贫穷，我会下次我会再跟大家谈啊。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有多一些怎么讲？通常这你要知道，就是说哪些需要呢？也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接触。如果我们没有一些接触跟了解，我们也不会知道有什么需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奉献，我们也应该要多关心啊一些实际上，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宣教的事工，或者一些真正啊贫穷的人的需要，这样我们就晓得可以怎么样的来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这些需要。好，所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从神的话，我们来明白我们应当怎样把从你所得的以爱和感恩的心，以清洁和正直的心，以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心，来把最好的来奉献给你。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只是把这些话听听而已，我们真的是愿意像保罗说的，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在奉献上我们真的是按着你的话语的教训，我们来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更是慷慨乐意的把我们从你所得的来献上，使得你自己能够得到尊荣，也使得在教会或者说许多人的需要上能够得到供应。天父，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